教会年历灵修，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上年期灵修，成为上帝的儿女，承继上帝给予的产业。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六节至四章七节，
其实你们藉着信，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神的儿女。你们凡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披戴基督了，不再分犹太人或希腊人，不再分为奴的、自主的，不再分男的、女的，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既然你们属于基督，你们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我说，虽然那承受产业的是整个产业的主人，但在未成年的时候却与奴隶毫无分别，仍是在监护人和管家的手下，直等他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我们也是一样，在未成年的时候被世上粗浅的学说所奴役，也是如此。等到时候成熟，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之下，为要把律法之下的人赎出来，使我们获得儿子的名分。因为你们是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我们的心，呼叫阿爸父。可见你不再是奴隶，而是儿子了。既然是儿子，就靠着神也成为后嗣了。
保罗在加拉太书中教导因信称义的道理，让加拉太教会明白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是一件怎样的事情。保罗并没有让他的教导停留在救恩使我们称义这个结果，而是进一步让他们明白因信称义所带来的意义，就是三章二十六节所说的成为上帝的儿女。因着基督的信实，加拉太教会的信徒就是上帝的儿女。在三章二十七节可以看到为什么保罗会这么肯定，是因为加拉太教会的信徒透过接受了的水礼可以与基督联合，所以加拉太教会成为上帝儿女这件事情变得毫无悬念，无可推诿。事实上，对身处希罗世界，就是被罗马帝国统治并且深受希腊文化影响的加拉太信仰群体来说，保罗这个教导是具有颠覆性的。但是成为上帝的儿女为什么会成为一个冲击社会的教导呢？我们身处今日的世界，或者不能够完全体会当中的震撼性。而且如果从现今世代的个人主义和现代的人伦关系来看，成为上帝的儿女是一幅幸福的图画，是个人与上帝之间亲密的关系。但是保罗在加拉太书中是不是只是想表达这个层面的意思呢？如果我们细心看接下来的二十八至二十九节，就能够明白保罗教导的巧妙之处。首先，成为上帝的儿女是一个决定性的身份。在三章二十八节，保罗以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以及男、女，这三对在希罗世界中有着绝对差异的群体作为例子，表明加拉太教会内的信徒无论在族裔、地位或者性别上都有着悬殊的差异。但是在耶稣基督里面，这些社会文化元素都会失去了将人分为阶级的权力。所以 每一位相信耶稣的信徒都拥有相同的身份和地位，同样都是上帝的儿女。另外，既然信徒的阶级和地位不再因为身份和性别等等的元素被区分，他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拥有相等的继承权。所以三章二十九节说，他们都能够承接上帝给予亚伯拉罕的应许和祝福。这种承继亚伯拉罕祝福的情况和希罗世界中继承产业的状况就有天壤之别。保罗提醒加拉太教会，这一切继承的事情并不是因为人的信心行动而换来的，而是源自于上帝收纳的决定。在耶稣基督出生之前，上文所描述美好的继承图画并未实现。四章一至二节话，人仍然受到世俗社会的管制，唯有在上帝所命定的时间，这幅美丽的图画才出现。上帝差派他的儿子如同人一样在世俗的社会中安律法生活。五至七节话，目的是拯救同样在其中的人，使相信耶稣的人能够被上帝收纳为儿女，从而拥有继承上帝产业的身份。收纳儿女的事情对生活在希罗世界的人并不是陌生，被收纳的人能够获得他的父亲所给予的权利和地位。但是上帝所收纳的儿女并不是一两个人，而是一切的人，并且是让任何愿意相信耶稣的人都能够成为他的儿女，而且不会按族裔、地位和性别等等来区分他们。这个正是上帝的旨意和荣耀。每一个相信耶稣的人都能够继承上帝赐予亚伯拉罕的产业，那我应该怎样看待这个拥有极其贵重产业的儿女身份呢？我会珍而重之，并且在生活中显出他的尊贵吗？亦或是将他视为商店的免费入会会籍，没用的时候就摆在一边，想起的时候才拿出来用呢？上帝儿女的身份是不再分犹太人或希腊人，不再分为奴的、自主的，不再分男的、女的。我在教会的日常生活中，是不是会区分弟兄姊妹的阶级和地位呢？我会不会将初信弟兄姊妹的分享视为神对我生命的教导呢？因为你们是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我们的心，呼叫阿爸父。加拉太书四章六节。
常年期灵修，成为上帝的儿女，继承上帝给予的产业。作者梁耀明，播音张素心，2025年6月25日。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年历灵修。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